哎，慢慢慢慢，在大学你就会消化，消化再消化，那么经过很多的经历，你自然知道这是真理了嘛，那就清楚了。所以你决定说我要好好读物理嘛。可是这些人不是，这些人只是满腔热血，希望说有一天能够进到一个环境里面，那么就可以好好背出来用了。这都是那个雄心没有错。那可是呢，那个图书馆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那些成熟人设立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既然你到了大学，你应该会分辨左手和右手，你分辨黑暗什么叫光明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图书馆里面什么书都有，不能说只是相信这个福音派人，不是，包括新派的各种，包括哲学，包括《红楼梦》都有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你既然是学校嘛，你当然现在应该什么样的书都有，你不能够说你可以看这个不可以看的，不行的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等到他要读书要考试，他要考马太福音，那么要好好努力读马太福音。但马太福音他都不懂，他平常也都不懂，他也不好去读，他也不像有的弟兄他一读就是50遍 Campbell Morgan 一样，他不是，所以他不是让神的话先入为主，那么他习惯上就是好了，我要大查经了，那么好，今天讲马太福音，那么我去找马太福音上考试，或者我上网去找一些资料，对，一定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你既然来到神学，你要考试也好，或者你要去讲一篇道也好，你讲到马太福音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第一本你抓的第一本的马太福音就决定了他这个人以后的路，一定的，因为先入为主嘛。好了，那如果抓的第一本根本就是新派的，我们说过卡巴，我已经讲过，表面上他是很靠近福音派，为什么？他是从因信称义讲起，从罗马的，从保罗的启示开始讲起，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再讲什么呢？一再讲我们要我们的基督乃是信心里的基督，但是他完全不相信四本福音书的，他没有想到信心的基督和历史上的耶稣是完全连在一起，你把那个推翻，那个后面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一班神学家会告诉你说，保罗的话没有错，四福音有问题。所以明白吗？当你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是似是而非。如果你读到罗马书没有困难，所以实在说了，卡巴斯的罗马书，如果大家好奇要做参考的话，那当然是可以做参考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很自然，当你慕他的名，你当然要看他关于四福音怎么讲的。假定说你佩服他，你抓了一本书是讲到马太福音的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他告诉你说，这个历史上的耶稣很多地方资料是不靠，因为根据考古这个那个，那其实现在回过头我们就很清楚，所谓的考古是那个时候的考古，100年前的考古资料，那当然了，因为你知道你发现的很少，那你当然以为这样，结果慢慢慢慢你就发现神的话是很准确很准确的，没有错，一点你不相信，你到以色列走一趟你就知道，考古下给找发现出来的，现在很清楚，你就知道说知道说3年前是大概大卫是怎样怎样，你清楚的很，你大概也知道说亚伯兰那个时候和以撒那不是到了基拉尔吗？基拉尔是什么样的地方，起码你去过那个地方你就很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人他只是在房间里面转来转去，他也不大到这边去看看，所以他都是凭他头脑想的，所以他就认为说很多东西不对呀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摩西五经啊，大概是被掳的时候写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理由，所以你如果讲新派神学家的话，就他可以把创世纪可以批得体无完肤。那其中最大的一个证明是什么？最大证明就是亚伯拉罕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文字，明白吗？那所以在没有发现，就是说没有希伯来文字，那既然没有希伯来文字，怎么那个时候就可能写那个？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考古学，从来没有有个发现说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文字，所以很自然他把这个一结合，你看我也是考古学又是什么什么这个科学那个科学把它结合在一起， 是要帮神的忙啊，要帮告诉的年轻人，现在你读摸创世纪可以读啊，但是不要忘记创世纪是很晚很晚，到了被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开始写，不是摩西那个时候写的。好了，那如果你相信理性，你平常也没有受过多少的训练，对不对？比方说，到底我是读物理的，在那个整个学术圈子里面是受过一些训练的，没有错。那么大家平常在这些地方没有受过很严格的训练，那么三讲两讲呢都给裸去，一定被裸去了嘛？你怎么可能不被裸去？他可以举一个证明、两个证明、三个证明，最重要他连根把你拔起来，那是根本没有文字，你能相信吗？那当然，这个是一定是后来的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怎么会想到1903年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 Patrick Flint， 是个考古学家。他就是考古学家之父。现在你看每一个考古土丘告诉你有多少层多少层，埋在最下面是最古老的，那就是从他开始的。那他是很好的基督徒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说我们要到西乃旷野去，所以呢他就好几骆驼，然后呢也一手拿着圣经。那么起头呢就跟着摩西的脚踪走，跟着摩西起头脚踪很简单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有些矿奴啊，矿工做奴隶的要到西乃山去挖矿、挖铜矿，所以他们自然就走出一条路来了。那那条路是沿着红海的嘛，所以摩西过红海很清楚，只有一条路，那条路是从前矿奴走过的，所以当然他就走走走走。那么走到第七站都可以，到了第八站叫托加，他们就糊涂了，就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走了，因为已经到了碰到山了嘛，碰到山了到底往前走呢？没有路，往什么地方都没有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说好，那么前面没有路只好往左转嘛，因为如果是沿着红海往南走的话，那沿着海边走，走走走到一个地方没有路了，那但只好逼着你只好往左边走。诶，结果就来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圣经中的托加。那么他们老早知道，如果托加什么意思，托加就是原文呢有旷野的在里面，你知道你挖矿是不是有旷野，要冶金嘛，旷野，所以 smelting operation 就是给你感觉那个是个旷野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哎，他很高兴，说是我们现在终于找到那个铜矿的地方，矿奴所在的地方，就矿奴那些奴隶一直在那个地方挖铜矿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到了西乃山，到了西乃半岛是炎热，炎非常非常热，根本像地狱一样。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奴隶很辛苦，他一面挖矿一面又流泪又流汗，所以最后无聊呢，他们就在那个石头上就写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啊，那个时候啊写的里面有一个文字，有一个告诉我们，哎，是谁呢？叫兰塞。哦，原来我们说兰塞大帝呢那时候已经有了，所以那个完全是什么，是摩西那个时候写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些人他们很多到了那一代，他们多少都懂得出埃及，都懂得是埃及文嘛，因为埃及文是个象形文字，所以如果你要知道那个结果，你一定要知道到底那些埃及文字是什么样的。哎，结果就知道有些奴隶，这些奴隶一定从埃及去，他们无聊啊，结果他们就把他们在地狱里面的经过一五一十就写，有的像写日记，有写诗啊，是各种各样的，只要在石碑上各样的，所以你只要读这个石碑，你就读历史了。你现在你虽然你没有人告诉你怎么一回事，就读历史。那结果他们找到一块石碑，这个石碑上面的文字他们不明白不认识，但是表面上呢看上去很像象形文字，象形文字就像中国文字一样，所谓象形文字就是说中国文字是每一个字一幅图画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字一幅图画，所以你只要记住五千个图画差不多，你中文已经不错，能2000个图画已经很好，所以5000已经很好，国文应该很好。那么也是一样啊，那么埃及呢也是个象形文字，可是呢他们发现这里有一个文字他们不认识的，他们怎么样都不明白，所以他们当然就把那个碑文就拿回去让那些文字专家去研究。大概经过了50年的研究，想想看现在啊50年以后，终于大家明真相大白了，原来这个奴隶，如果古时候有七大世界奇观的话，他应该是第八个。这个人太了不起，太聪明， 而这个人呢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在那里做了奴隶。好了，但现在问题就是他怎么会还有聪明，会有个很大的贡献？因为当他无聊的时候，当他做奴工的时候，他就在想，这个如果这个埃及的文，这些文字都是一个一个字一个图画，一个字一个图画，对不对？那他在想说，有没有可能啊，我只画几张图，最后他决定画22张图，22张图呢，然后把这22张图啊把它排列，怎么排都可以，你这样排这样排是图，你这样上下这又是排，这一个图画，这样又是图画，或者这边又是个图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怎么排列都可以，你只要22张画，这么一摆一图，那应该就是所有的文字了，不是吗？他说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所以不要忘记啊，现在我说的是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你回过头你就知道就不简单了。所以现在才慢慢知道说，我们的拉丁文，我们的英文 ABCD 是有字母， ABCD 有几个字母？有26个字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拉丁文是从希腊文来的，希腊文有22个字母。希腊文从哪里来的？希腊文是从希伯来文来的。所以原来拉丁的字母是从希腊的字母来的，希腊字母是从什么？是从希伯来的字母来的。而希伯来的字母每一个字母都是什么？都是一个一张画。比方说 R 就大写的，英文大写的 R 不是吗？这写的大写的 R， 这个上面就等于是个人头一样。 M 比方大写的 M， 那 M 你画起来就像水一样，水流一样。所以原来呢，希伯来文最早的这一些字母是象形的，它只要22个就可以，然后排列组合，千万个排列组合，这就是希伯来文。后来呢就是希腊文，后来就是拉丁文，最后就是英文。所以很稀奇，到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这些文字字母的发源地是在哪里？是托加。那托加完了以后才是什么？利非定。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要把它写下来。所以圣经里面第一次讲的写是在利非定，是在托加以后的，托加第8章嘛，那个是第10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是摩西写了创世纪，也写了出埃及记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他们说，按照神所说的，那么就把这个埃及出埃及的一站一站42站都写了这民数记，然后呢是生命记。写完了以后，圣经说要把它放在约柜的旁边，大家要来读的。所以等着约书亚的时候，写约书亚，神勉励约书亚的时候是怎么勉励他的？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我统统赐给你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摩西已经不在了，是什么在你前面做你的引导的？所以很明显就提到摩西写下来的话。那么到了约书亚的时候，你看圣灵继续借着他继续的写，这是约书亚书，这就是我们整本的圣经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讲到写的时候不是这个被掳的时候，是老早老早在摩西那时候已经有写了。是谁说那个时候不可能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考古学家，等到文字学慢慢慢慢到一个地步，你明白，你才知道说你根本过去知道的太少啊。你因为知道那么一点点，你就敢想断案，你知道那么一点点，你就敢说神是一个。所以你看胡适先生，他告诉我们，他每次读的旧约他就有问题啊。他神为什么是那么残忍的神？如果神是爱的话，怎么旧约的神这么那么残忍？也很简单，他是少见，他是根本因为没有读到后来考古的发现。他如果读到真的读到后来考古的发现，你就知道他在中东有一种的病，就像艾滋病一样，人类几乎到了绝种的边缘。 那么那个里面的描写就是摩西五经里面的描写。摩西对他百姓怎么说？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是因为他们的恶。他们恶是谁？指着迦南人的恶说的。那么迦南恶不是一天的，亚伯兰告诉我们，等到亚摩利人罪恶隐瞒瞒营的时候，所以神忍耐再忍耐，忍耐再忍耐400年。等着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，那不得了，人类已经接近灭种的边缘。因为如果任凭艾滋病这样的病继续发展的话，人真的没有了。所以我们才晓得同性恋是那个时候本来就有的，所以还有很多那种色情泛滥的性本来就是有的。原来迦南的宗教是个色情的宗教，色情宗教当然能够迎合人卑下的欲望，所以当然说很多人欢迎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色情泛滥的结果包括同性恋在里面，